第三十一讲，出来即即要到列解第三十一讲。我们打开出来即即，翻到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七节。二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七节，你要用十斧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洛帛。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4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副幔子要副副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副副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斧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斧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为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副幔子要长3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副幔子连成一副，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副。这6副幔子要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在这相连的幔子末斧边上要做50个纽扣，在那边相连的幔子末斧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罩棚连成一个罩。罩棚的幔子所余下那垂下来的半副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罩棚的幔子所余长的这边那一肘，那边一肘，要垂在帐幕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儿，再用海狗皮做一个罩棚上的顶盖儿。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肩板儿、竖板儿、竖起来的竖。每块要长10肘，宽一半，宽1.5肘，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 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板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账目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的银座，40个。这板下有两卯，那板下也有两卯。账目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账目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这板底下有2卯，那板底下也有2卯。你要用造荚木做栓，为账目这边的板做5栓，为账目那边的板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账目后面的板做5栓。板腰尖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织上基洛帛，绣上基洛帛。要把幔子挂在4根包金的造荚木柱子上，柱子上要有金钩，柱子安在4围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发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发柜上，把桌子放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造荚木为帘子做5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5个带卯的座。我们读这个读起来啊，是非常枯燥的，可是呢，这里边有很重要的启示。神建立这个会幕是一个大的预表啊，什么预表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住，在我们中间往来。天上的神要借着这个帐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是一个大的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耶稣的身体就是会幕， 会幕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太初的道取了一个人的身体，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的翻译正确就是神在人间支搭帐篷，那么会幕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到我们中间。有一段话就说明这个预表，这个预表的方法。我们读圣经呢要学会这个怎么样解释旧约圣经的预表跟新约的实体连起来啊，我们就借助这张圣经来看，说得非常明晰。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就是提到这个预表，我们把它对照起来看一下，那边就有简略的说明。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读起啊，从希伯来第九章，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俗世界的圣幕啊，这里我们看见俗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我们念这个第26章，还没有念到这个陈设饼呢，我们只念到灯台啊，这个桌子啊，有放这些东西在里边啊，比如第35节，把桌子安在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所以灯台和桌子和陈设饼，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还要到后边27章啊才有出来。第二幔子后那是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我们看见那个啊幔子把它隔开成为两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啊，我们看出来几句就是细说了啊，神吩咐摩西真的细说啊，那就是明细的不得了，每一个怎么做啊，什么样子啊，怎么安，怎么用栓栓起来，板儿怎么做，棚怎么做，那我们以后要解释啊，解释这些什么意思，苏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这个圣所是为了预备大祭司啊，头一层是为了这些众祭司进去的啊，服侍什么烧香啦啊，这个摆设陈设饼啦啊，做这些事儿。但是至圣所呢，那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啊，为干什么呢？带着血献祭赎罪啊，为过错献上。第8节我们注意了，第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就说明这个出埃及记造会幕啊，这些事情是做什么啊，为什么写的这么详细。底下就说了圣灵啊，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圣灵入用词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就是预表啊，这个叫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所以那些个都是表样，那些献祭不过是表样预表啊，这些是连那饮食或诸般喜夺的规矩，都不过是俗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既应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俗这世界的，也不是俗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得清楚了，这些都叫表样，圣灵用词啊，指明啊，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以那些献祭啊，那些杀牛杀羊啊，那些抹血呀、弹血呀，这些后来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啊，不过呢都是表样，是预表。我们再看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是预表主耶稣会来啊，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会幕，道成肉身啊，这就是明白。不过旧约这些都是表样，但是这些表样呢也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意思，那我稍微的说一说。在圣经里啊，解释圣经的时候，金银铜铁铅啊，这个圣经里这些五金呢，金属都有它属灵的意思。那么还有呢，颜色，这个红、黄、蓝、白、黑、绿啊，紫啊，这些都有它的属灵的意思。那么我大概的说一下啊，我们解释圣经就有这个表样里头还有真理，表样里头还给我们有启示啊。金子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和神的性情啊，就是金子预表神啊，神性的光辉和荣耀啊，这个金子我们大家记得金子。所以到了这个做会幕的时候啊，有金钩啊，有这个我们看这里用金子很多，还有包金啊，就是法柜上、约柜上用包金，桌子啊包金，那个栓要高包金，板上要做金环、金的环子啊，这都是用的金子。那么铜啊，有铜环 还有铜座啊，这个又不同了啊，铜座铜环有铜的，许多铜的啊，比如祭坛很多地方都是用铜的，那铜预表什么呢？预表审判啊，在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铜呢也是审判的意思。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古代的人没有现在的这个玻璃水银呢做镜子啊，他不能用这种化学的方法来做镜子，那是后来发明的。现在比如说用玻璃里头镀这个，后边镀一层，现在玻璃更进步，镀一层铝啊，铝啊，白颜色的铝，所以现在的镜子又不是水银了啊。那么这个镜子呢，古时候的镜子是用铜，把铜啊，白铜磨得亮亮的啊，叫做鉴啊，鉴就是照的那个照脸的东西啊。所以古时候的一个清官啊就叫明镜高悬啊，明镜高悬，说他就像一面照亮的镜子一样，你到了他面前拿镜子一照，把你啊原形毕露，你所有的一切都给你照出来。所以铜呢在古时候就是明做镜子用的，所以用铜做啊。中国出土很多汉镜，汉朝的镜子啊都是用铜做的，那个现在出土了都是锈了，都斑斑驳驳的绿颜色的，但是你要把那面一磨，照人照人啊。在圣经里描写这个照人两种，一个就是水，人要看自己的面貌就到水的前边啊去看水啊，静止无波的时候就变成镜子，可以照亮人啊。所以古时候审判官做清官，比如这个包公啊，他上边就有一个明镜高悬啊，公正廉洁啊都要写上啊，这是廉吏啊，不收贿赂的啊，这是明镜高悬，明察秋毫，他可以毫发毕现把你都照出来啊。所以铜是审判。那么银子呢，在圣经里就是赎价，比如我们这个说赎价，耶稣基督救赎我们30两银子啊，30两银子，那么就成为我们的赎价。耶稣是卖的，卖了30两银子作为我们的赎价，所以银子是交易啊，买卖啊，赎价，所以用银子。那么铁呢，铁就不同了，铁代表力量，都是打造兵器的，征战用的，所以那个铁代表什么呢？在圣经里叫做权杖啊，一个杖啊，就是打仗用的棍儿啊，那么用铁造的，那不得了啊，那是一种，所以凡是战争的工具都是铁，铁就是代表战争啊，代表武力，代表权柄啊，这个铁。那么铅呢，在圣经里代表罪，铅这个代表罪很有道理的。铅第一个是很沉重，这个罪也使我们心情沉重，人若犯罪了，他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铅一样，昼夜不得安宁，喘不过气来啊。所以人要良心受责备的时候，就是块铅压在你的心头上。那么这个铅呢，更妙的就是我们现在铅有做铅笔，对不对？那个铅的墨啊，它是黑的啊，不是很黑，是灰黑啊。那么你只要一摸它，你就沾染了，你沾染一身黑啊。所以铅这个东西代表罪，罪你不能碰的，你只要一接触罪，你就受了玷污，你就乌漆麻黑的啊，你就很脏了，所以铅不能乱摸的。那么铅还有一个意思更绝了啊，圣经里用铅代表罪非常的好，那什么意思呢？说铅中毒，哎呀，说你要一吃了有铅的东西啊，就会中毒。小孩写铅笔字儿， 喜欢拿那个嘴啊去啊放在嘴里啊，就是吃那个铅呢抹了他的嘴，久而久之就会中毒。这个我们家里用的什么东西含铅量太高的时候，比如锅子里头有含铅的啊，那要含铅量过高我们会中毒的啊。所以凡是有铅的东西人都会中毒的啊，这就是那个铅。我简单的说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沉重，第二个是污秽啊，就是黑，第三个就是中毒，哇，让你呀、啊、可以致死哦啊。所以铅中毒可以致死。那么这是还有锡啊，金银铜铁铅锡，圣经里讲了这么许多的金属都有它的意思。比如锡也是沉重啊，锡都是挂理儿啊，那个是镶在里边啊。那么以后我们还会遇见这些个器皿用什么做啊，摆在什么地方我们再详细说啊。那么关于颜色呢，大家都晓得啊，最大家最容易懂的就是那个朱红色，朱红色代表血，代表救赎啊。蓝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做文章常写蔚蓝的天空啊，蓝是代表天，属天的形状啊，属天的。所以你看那个幔子里的纽扣都是用蓝色的做的。那么这个幔子呢，纺织织这个幔子呢要用捻的细麻，麻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将来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麻呢代表义啊，圣经里叫公义，义啊，公道正义。比如我们将来要穿义袍啊，这个麻就是预表信徒所行的义。那么蓝代表天啊，这个紫色呢代表王都要穿紫袍的，紫色的啊，是尊贵荣耀啊。还有黄啊，黄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尊贵啊，黄的啊。我们中国说做王的时候，赵匡胤做王，黄袍加身啊，这些都有他的属灵的意思。我们暂时停在这儿。